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FM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生活大赢家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食物相关的一些议题哦。大家都说台湾是美食王国，世界上面的各地的人们来到了台湾，都会吃很多的夜市小吃啊，又或者是各地的美食，吃东西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台湾口味会不会稍嫌重了一点点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单元当中要讨论到的议题哦。邀请到的是上上千商顾问的执行长陈千颖。千颖来到节目当中，千颖你好。
嗨，大家早安，我是陈千颖。
千颖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爱吃美食的人吧？
是，我是，对，我是一个爱吃货，
真的，
就是任何好吃的东西都不能放过，
所以也不会挑什么中式啊或者是西式的餐厅，
都吃，都吃，就是好吃的都吃。
所以应该也吃遍了大台北地区了吧？
对，大台北地区有有有。
对，其实台湾的美食真的是享誉国际，但是我自己觉得啦，在很多的时候，可能比较少去的店家，又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的店家，他们好吃的点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口味可能稍显明显或者是重了一点点，对不对？
对，有些就是像我们比较著名的夜市小吃，其实有些时候它的口味真的偏比较重，所以它可能用调味料去掩盖过一些食物的味道，然后让他觉得那个调味料很香啊，很浓郁。但其实重口味就会是一个问题。
对，其实这个重口味是我们从小吃到大可能都已经习惯，但是对于很多的外国人来说，很多人可能还是吃习惯了清淡口味之后再去吃到这些咸的东西，可能会觉得口干舌燥，或者是对身体有很多不同的影响。那对于吃太咸这件事情，对我们人体本身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造成的一些不同呢？
我觉得最容易发生重口味，第一个就是你很容易口渴。
对，
那你口渴的时候，可能就会去喝一些含糖的饮料，所以这第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两个不好的加成在一起。
对，就是你因为你口渴，就会喝很多含糖的饮料，可能现在手摇杯又那么的方便。
对，
那再来就是，其实长期的重口味来讲的话，第一个肾脏会不太好，因为基本上肾脏其实就是一个过滤的功能的一个器官。那长时间就是你吃太多重口味的话，其实肾脏的负担加重的话，血压会开始升高。
嗯，
那血压升高之后，可能会导致一些像是中风等等的心血管疾病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女生最在意的，就是水分滞留在身体，就很容易导致水肿。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过低跟过高都不好啦。再来就是对小朋友来讲的话，就是吃太重口味，其实对他们来讲会把他们摄取的钙很容易流失掉，所以对于小朋友长高也不是很利。
对， 对，所以其实对于每一个族群或者是每个年龄层，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个影响。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不要吃太咸，但是吃太咸那个指标，我们的钠含量又或者是我们的饮食上面，是不是有就是卫福部或相关的一些标准呢？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卫生福利部对于民众的钠含量的建议是2400毫克的钠，那相当于是6克的盐左右。
其实很少
其实很少。你要想就是6克的盐，那可是其实我们六大类的生鲜食物，像全谷跟茎类，它每份就大概有5毫克的钠。那像豆鱼肉蛋类，每份也有25毫克的钠。那奶制品其实一杯有120毫克的钠。其实我大概稍微试算了一下，如果你每天摄取2000大卡，然后依照就是我们建议的比例去摄取六大类食物的话，其实从生鲜食物来的就有432毫克的钠。所以你只剩下2000毫克的钠可以从调味品来摄取。
对
对，
但是这样就会很危险，因为我们 其实不知道我们在这些食材当中本身有的是多少，因为我们不会去，或者我们也算不出来。
对。
然后如果再另外就添加，尤其是一些像台湾很常用什么三杯啊，又或者其他的这些方式来煮，哇，那肯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所以其实一茶匙的食盐大概是6公克嘛，
嗯，
那相当于就是2又2/5汤匙的酱油，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一天的量哦。
嗯，
所以其实如果你吃比较重口味，可能有味精、无醋、番茄酱等等，很容易钠就超标了。
而且一不小心的，就是一餐或者是半餐就超标。但是其实这个也是会让大家很困扰的问题。当然，我们都知道要减少钠的摄取，但是钠盐的多寡是不是可以成正比的呢？
其实1公克的盐大概是 40% 的都是钠，
嗯，
所以其实大概是可以成正比。可是因此2克的钠就相当于5克的盐，
嗯。
那其实大家有一个还蛮好的，就是台湾的营养标示都有标志钠含量，
哦，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买这些商品之前都可以看一下，嗯，
就是看后面那个格子上面的
标示，对，第7个就是钠，
嗯，所以这个其实在台湾也有做蛮严格的把关，在这个标示上面可能也可以让大家蛮清楚的明白，但是真的要还是要那个努力的来计算，嗯，除了外食族要特别注意之外，其实有很多的族群是很常或者是很喜欢在家里自己烹煮料理的，想说，欸，这样煮是不是也比较健康呢？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想要用一些比较天然又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取代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秘诀呢？
好，其实第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是自己烹煮的话，就尽量选择是新鲜的食物嘛，嗯，基本上新鲜的食物它的原味也是你可以好好品尝的。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些烹调上面的小技巧，比如说你想要增加酸味的话，嗯，水果，柠檬啊，凤梨，苹果，芒果等等都是蛮不错的。那如果像有一些味道强烈的蔬菜，像我自己很怕香菜啦，
哦，香菜，
对，那可是香菜啊、蕈菇类、海带，嗯，洋葱、韭菜、九层塔这些味道强烈的蔬菜，如果在调味上面可以辅佐掉调味些的使用，
嗯，
再来就是近年来很流行的异香料，比如说迷迭香、薄荷、百里香，嗯，也是一个调味的不错的。再来就是台湾人很喜欢的中药材新香料，
哦，
就是人参、当归、枸杞，那比较常见的可能是肉桂、八角、花椒这一些的，
嗯，
那再来就是鲜味的利用，其实在烹调方式的改变，比如说你用烤的、蒸的、炖的的方式保留到食物的原味，也可以减少到盐巴跟味精的使用，
嗯，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简单的，就是比如说低料的配方，你可以用酒跟蒜跟姜去爆香之后，这边少许的盐就可以了。
嗯，
然后可能传统的糖醋酱本身钠非常高，
对，
那可是你可以用换一种方式，就是白糖白醋的烹调方式，有感觉比较像糖醋的感觉，可是它的钠会降低非常多，嗯，
对，其实就是换一种方式让食材当中增加了美味嘛。其实不管是酸的或者是咸的，嗯，很多都可以从我们天然的这些当中来摄取又或者是提炼，像是另外一个台湾很常用的是昆布，对不对？
对，
昆布也可以吗？
昆布也可以，就是比如说煮汤，嗯，你就可以在，因为昆布本身是提着那个鲜味，
嗯，
所以你就可以取代到味精的部分，
嗯，所以是鲜味和甜味或者是盐味都会一起增加在当中，这其实是在日常烹煮上面可以减钠，又或者是让食物当中正常或者是比较好的增加一些风味的方式，
嗯，
当然这些方式也很好，但是是不是有一些的食物又或者是饮食方式是比较需要去避免的呢？
食物上面来讲的话，嗯，其实如果我们单看就是每100克的话，其实大于150毫克的钠，
嗯，
大概就是像一些调味粉，比如说小苏打粉、味精、低钠盐、酱油，其实比较偏深色的调味酱，它基本上钠都比较高
一点。
那再来就是生活中里面有些钠含量很高，但其实大家不容易察觉的，像是面线、油面、面包，
哦，天哪，
发饼、蜜饯、饼干，其实这些是因为他们制备的过程中加了一些碱、苏打、发粉或是盐，所以它的钠含量也偏高，嗯，可是你平常不会去觉得说，哦，我吃这个面包我的钠含量需要注意，嗯，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比较容易是陷阱的，
嗯，
提醒大家。
那像是面包的话，有没有比较健康的选择方式呢？
健康的选择方式，其实就尽量吃比较原味，不要太多调味的，就是越简的越好。所以比如说吐司啊、小餐包会比可能叉烧菠萝来的低一点点，嗯，那所以尽量就是选择比较是天然原味的口味。
嗯， 嗯，这个面包其实就是在台湾人还蛮常取代早餐又或者是在应急时候的一种餐点的选择，嗯，但是呢常常会在这当中也有很多的陷阱存在，这其实也是其中外食族可能会常常会因为外食而影响 响健康的原因。那其实在外食主要要健康的管理，是不是在餐厅的挑选上面也要特别用心呢？
对，我觉得外食族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买的东西可能都会有食品标志，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细看那个钠含量。
嗯，
那其实台湾对于这个钠含量的用语也有限制，就比如说它标示上面写的是无不含或是零，它基本上每100公克都小于5毫克的钠。
嗯，
但如果它上面写低钠、少钠、薄盐这种，就是低少薄这些关键字的话，它至少每100公克是小于120克的钠。
嗯，
但如果是你叫什么什么低呀、啊，叫什么少、嗯，基本上它都会标示相对于同类的竞品，它少了多少 percent 的钠、
嗯。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看食品标示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
那再来就是在外用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些餐厅还蛮好的，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少盐、不加味精，就是不要过多的调味料。那再来就是菜名的上面如果有熏啊、腌啊、卤啊、渍啊这种比较是重口味的烹调方式，基本上是属于高钠烹调。
嗯，
然后再来就是汤汁要忌口，就是如果大家去吃火锅汤、或是吃拉面的时候喝那个汤、其实基本上都会很咸，你可能都会喝一大杯冰水。
对，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汤汁要尽量少喝忌口，虽然有些人说那这是
精华，
对，那我建议自己的建议还是汤汁要忌口。再来就是饭，有些时候咸点的点心，比如说酥饼类、糕饼类、那就建议用新鲜水果去取代，就是尽量少吃这些咸点的点心。
嗯，这样子我突然想到了台湾人也非常风靡的麻辣锅，
对，
一锅当中是不是也非常的惊人的？
一定非常的惊人，因为其实因为每个人煮的那个食材加的不一样，所以基本上就刚刚我前面讲的，新鲜的食材里面本身都会有钠，那你在涮的过程中基本上它都留在汤汁里面，所以那一锅就是真的精华。所以有些人甚至痛风的人也不建议喝汤，因为那嘌呤值也非常高。
嗯，
然后再来是对于嘌呤值跟钠其实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其实我真的建议就大家就是涮了以后吃东西好，汤真的少喝，
汤少喝，因为真的是各种的精华。因为像我们现在台湾很多的那种很厉害的麻辣锅的汤底，他们都是用上数十种或上百种的那种中药材啊，或者是这些的蔬果去熬制的，所以真的就是融在当中，对不对？
对对，而且辣椒酱本身也是属于高钠的东西
哦，所以也是比较不建议太常食用，这样
对,
对不对？另外，好像在早餐也很常有长辈会吃粥，会配的那个豆腐乳啊，又或者是豆瓣酱的调味之类的，
就
是也都很咸。
其实豆瓣酱、味噌、
嗯，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味噌比较健康，其实豆瓣酱、味噌、辣椒酱，或是我们讲的酱油膏、硬油、谷底油那种属于高钠的调味料。
嗯，
那其实低钠的可以讲一些好，不然都讲一些高钠，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痛
苦，很可怕。
其实葱姜蒜，然后再来就是白糖、白醋，比较偏白色一点点的调味料，然后胡椒粉啊、白胡椒、黑胡椒，那像是肉桂、八角、米醋，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特别是沙茶酱，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是高钠，沙茶酱是属于低钠一点点的。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所以你比较偏白色的调味料，我觉得这样记比较快，就是比较属于低钠一点点的。
嗯，
但比较深色的就是可能要尽量避免，
可以从颜色做一个比较初步的判断。
对，初步
不过还是要看这个食品的标示或者是每一家不同的一些配方而定的。 对,
对，因为其实像今年英国开始也要标钠，他们甚至在那个食品的那个 QR code 上面可以直接扫，结果发现的就是我们可能也会以为洋芋片的钠比巧克力粉来的高，就后来他们发现最高最高超高超钠的那个是巧克力棉花糖的一个那个调味饮品。
哦，是啊，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这些都是要注意的，所以你不要以为都有咸的东西钠高，其实甜的里面钠也蛮高的。所以基本上因为基本上甜的东西要出甜味，它也需要盐巴去带一点提味的动作，所以有些像我们在做那种焦糖或者那种海盐焦糖的口味，对，
对，
其实它就是用盐巴去带动焦糖的甜味，所以甜的东西其实里面钠也不低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被骗了。
对，不能被味觉上面被骗了。
嗯，这个真的是有很多的陷阱，也包含了大家常吃的面条啊、面线这些，其实在制成当中可能虽然它是白色的，但是也在当中有很多的这些成分在当中。
对，因为其实你们可以想象的就是在大家在早上煮面线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水你在喝的时候其实是盐的，而且面线基本上你直接吃你不调味，其实它有点带点咸味，
已经有味道，
所以基本它的钠真的是不低。
嗯，所以在另外在烹煮或者是在加入其他的食材当中的时候，要注意到这整个的含量是不是有超标。当然这大家都知道要注意到这个钠含量，但是很多人就会有另外一个疑虑说，诶，是不是可以透过喝水的方式可以把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钠全部的排出来呢？
多喝水这件事情是对于 排它一定是有帮助的，可是并不是说你今天吃很咸，然后水喝很多，它就可以完全排出。因为基本上肾脏在作用的时候，其实它连同其他的矿物质也会一同流失，所以包含我们比较 care 的钙离子就会一并排出，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增加钙质的流失，对于长辈朋友很容易常见的就是骨质疏松症。
哦，
所以还是不建议说你吃很咸，然后喝很多的水。不过如果你今天在这一餐上面比较重口味的话，我建议水是多喝是可以的，但长期的建议还是以清淡的饮食为主。
对，不是说我吃多然后喝多就可以一并的排出。
对，没错，
很多的营养成分可能也会一起流失掉，所以还是要注意到，其实就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多多注意到。但真的在台湾好困难，然后只能
在家烹煮。
对，
今年的饮食趋势在家烹煮大幅的提升，所以我觉得在家烹煮会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然后如果像我自己不是每天都煮饭的话，就是回家吃饭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总之就是有其他人把关，可能就是更加的安心。总之要去外面餐厅吃东西的话，可能也要选择比较OK， 或者是可以跟他建议说，我不要吃那么咸的店家来做。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现在店家都蛮愿意减盐或少味精，
除非有些很鸟猫嘛，说什么黄金比例不愿减少，但基本上应该都大家都会为了健康着想，所以我觉得店家也会帮大家做好安全的把关。台湾是很重要很厉害的美食王国，当然在吃的东西上面不可少，但是吃的安全又健康才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了。今天在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谈谈我们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吃进了太多的盐分和钠在当中呢。今天在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上上签时尚顾问的执行长陈千颖，来到节目当中。千颖，谢谢你。
谢谢。
先来听的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寒冷，每次你都这样呼唤我，每次这样呼相依，我没有介绍自己，要你猜我的名字，你说这何是一个难题。就从下见那一天起，这个爱的世界里又增加了一对情侣，我们已经变成知己。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FM 104.1正声台北跳平台，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了我们三餐当中的食物的可能性呢。不知道各位的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平常都吃些什么呢？不管是自己或者是要照顾家人，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些选择？尤其在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呐 每次在活动当中啊，我们的节目当中介绍的时候，都说哇，自己年纪渐渐增长，牙口不好，营养摄取不足，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可能的方式呢？所以呢，今天子荣呢就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达人来分享了。在今天当中邀请到的就是联夏食品工业的董事长林惠美董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董事长你好。
你好，子荣你好，我是联夏食品公司林惠美，今天很高兴来到这儿分享我们的经验。
其实我们刚才啊，在私底下已经跟董事长聊了非常多，尤其在台湾的食品的一个产业的发展，甚至是在引发食品产业的一个发展。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联夏食品，哇，整个其实在很早期就开始在为台湾，比如说在做调理包啊，或者是食品上面的一些设计，其实已经非常多年的时间了耶。
对，我们公司已经差不多今年迈入第55年，
哇，
所以呢这个公司成立到现在其实做了蛮多产品，
嗯，
那跟大家可能更息息相关，甚至在各个通路都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说的调理包，
没错，
那就是常温的，可以里面有各食品啊，可以选择。那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因缘际会呢就进入这个所谓为引发而开发的产品系列，
嗯，
所以这样子走过来也蛮多年了。
真的哇，50多年的时间，其实也可以看到的是台湾的食品产业链的升级还有发展。因为想说调理包，其实在早期我们觉得是一个还蛮不可能的技术，想说这个安全啊、卫生啊、加热，其实在创办人这边其实也帮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个把关。所以在这50年来，其实前面这一大段的时间都是来帮大家累积这些食品的一些经验，对不对？
对啊，因为开始做这个以常温流通是罐头这一类的产品的时候，还蛮多消费者会觉得这个是不是有放防腐剂
啊，
为什么可以放那么久 啊，但是因为有一个新冠肺炎的一个契机，大家会发现说其实这个产品也是蛮安全的。最重要是说因为现在食品技术的进步，它吃起来其实也不难吃，也是可以说是很美味的，所以渐渐的接受度会越来越好。
而且我觉得产品的多元，其实联夏这边也帮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些开发耶。
对，所以我们有不同各种的跟国外的技术交流，尤其是日本，因为它在这方面的走的是比我们快的很多，所以在2018年19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日本的老人，不要说老人，我们自己也是哈，就是65岁的人口占的比例越来越多，那台湾也是一样，现在5个里面已经1个了，
没错，
所以未来发展会更快。
嗯，
那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已经做调理食品这么多年，我们的 target 都是说比年轻族牙口很好的，可是呢渐渐的未来可能有一大部分需要像这样子说可能质地有一些调整的，让他们吃得更满意的这东西，所以我们才渐渐的
这样子一个历程。其实也看到了日本的相关发展嘛。那台湾其实在明年就是2025年也要进入了超高龄化的社会，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讲了好多年的时间，但是不管啊，是在我们的政府啊政策上面的推动，我们的厂商，我们自己的家属，还有我们自己个人，到底有没有准备好了呢？这其实是可以让大家有多多的参考选择啦。像刚才董事长讲到了，其实从之前到日本去看到了很多日本的不管是银发族他们的食品或者他们厂商的相关经验，发现了其实真的牙口的一个设计其实对我们食物的咀嚼或者是我们长辈朋友们他们到底想不想吃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其实也从日本的很多厂商的经验带到台湾，要如何落地在台湾呢？
但饮食文化是最不同的。
嗯，
我印象里面记得非常的清楚，就是现在因为台湾其实做在长照 2.0， 政府其实做得非常的仔细，也应该是说很好，
对，
所以他们有一个叫做访视人员，会到独居的老人家或者是行动比较不方便的，又没有住到照护机构去，他们会去访视他说那个你今天吃了什么，那老人家都会说我吃得很好或怎么样，因为有送便当，
对，
实际上他们会去 检查他的冰箱、
哦、
做得非常好。可是他冰箱呢，他们就跟我们讲，打开以后 always 说啊，可能昨天吃剩下的便当，或者是酱瓜，或者是肉松、
嗯、
这长久下来其实是营养不均衡的。
没错，像是我阿公自己就是我阿公现在自己一个人在高雄住，那其实他就说哎呀，这几年来就是其实不管是社工师啊或者当地的一些单位都会来去跨款来萌萌哎。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要关怀到那么多的细节其实真的也不简单，尤其在饮食上面，就是我们三餐的日常啊，像我们一般的就是上班族，我们都不知道三餐要吃什么了，长辈朋友们更不知道吃什么，尤其是真的在年纪渐渐增长之后，其实也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每次的可能我有访问到营养师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个食品单位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啊，就是牙口不好不被 Loki 安拉夹都安拉没吸收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觉得发现真的是牙口是现在在台湾的大哥大姐们在饮食上面蛮大的一个困扰和问题耶。
对，尤其是刚刚说的可能会送便当，会送给你一个便当、
嗯哦、
可是他我们就听声听到就说哎，里面那个排骨
对啊，
那个鸡排听起来都很好吗、
嗯、
问题它啃不动，
真的
牙齿是不对称的，有时候会掉落，事后呢就用果汁
哦，也是
我们叫细碎食物、
嗯、
可能把它切得很碎那已经是很不错了、嗯、那再不行呢就用果汁机打、
嗯、
那果汁机打以后你会什么结果呢、嗯、我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饭啊菜啊肉啊全部搅成一团、嗯、
混在一起了，
对，然后你在吃那一餐的时候你只能靠想象说、嗯、哎，这个是很美味，但是实际上到嘴巴的时候、
嗯、
你会觉得这跟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就有点觉得很
大的落差、
啊、对，落差。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也听了、嗯、日本的厂商就是说刚开始他们在做这一块就是质地调整的时候他们也是做比较糊状的东西、
嗯、
可是渐渐我想大家也知道日本人吃饭就很喜欢仪式感，
没错，
我有前菜然后每个都排得漂漂亮亮、
嗯、对对，
所以他们老人家在年纪越来越大越有自主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希望期待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美味之外还有营养跟美观、
嗯、对，这倒是、嗯、因为我们平常都没有想到那么多就觉得啊方便就好嘛，那最方便就是把它变成比较糊状的甚至把它全部打到料理机调理机里面去好像就很方便然后也是完整的一餐，但是呢我们可能家属会这样做是因为要方便长者食用嘛，但是没有考虑到他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他们也是要有仪式感啊，尤其是台湾就是民以食为天，我们超级重视吃的东西、嗯、在台湾小吃那么多，在长者在之前哇累积那么多的美食经验，在年纪渐渐增长之后就不能吃到美食了吗？这其实也是很多家属的一个问题和困难。但是其实联夏在这几年来其实也发展出了一个新的系列叫做 U 加优加的系列，它其实也是帮我们的长者来提供了非常多的这样子一个思考，包含了像是我们在营养美味度啊或者是在我们的适口性甚至是在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外观上面都帮大家做这样子一个整合，其实在这个研发或者是这个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应该也蛮多的困难了吧。
对，因为我们把东西煮烂是很容易，比如说我猪脚、嗯、我炖了两个小时跟炖了三个小时、嗯、这骨头也没有啦、
啊、
皮还在但是吃入口即化，但是我们一下就是说我已经到了第四度就是很重度，就是说可能只剩下吞咽或舌头可以动一下的时候、
嗯、
我们就是最严重，但更严重就变成喝桉树那种灌食、
哦、对，
可是在那个之前其实他是可以吃东西的时候呢，他是希望吃到一个很完整的不是打在一起的时候、嗯、我们在想象，所以我们现在在有一个叫做软性肉排餐跟软性肉排、
嗯、
它就是用重组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有鸡肉我有猪肉我有鱼、
嗯、
甚至于素的，我们把它做一个整合以后我们再重新塑形、
嗯、
所以我今天我吃到这一口我知道我是在吃猪肉，这一口我知道是胡萝卜这样子的一个塑形餐、
嗯、因为在我们的访问之前其实董事长也带着产品来让我自己哦，就是哎还没有体验过体会过的这个年轻人来试试看，其实我发现真的是颠覆了我原本的想象，第一个其实就看着包装其实非常的缤纷漂亮，比如说呢我们有鱼肉的口味啊猪肉鸡肉其实在外包装上面就有很好的呈现，那打开之后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那里面的这个肉块其实也帮大家做了很好的设计，就像刚才董 董事长所说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质地的调整之后，其实也有把它塑形嘛。塑形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在吃什么，这个其实对我们原本这个既定印象当中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反转呢。
对，所以说这一口是吃什么，不是说混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初所期待给消费者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长者，这样的一个餐，
对，
所以让他们觉得说生活的品质其实是还能够维持的。
对，就是肉是肉，菜是菜，我们看得出来我们吃的东西是什么之外，其实在这个营养上面也有帮大家多多的调整哦。因为其实我们长者最害怕就是营养不足嘛。那其实根据国健署相关的报告，大概呢在台湾有 40% 的长辈朋友们啊是营养不足。像我阿嬷就是每天都吃的东西很固定，就是白饭、青菜，然后一点点的鱼肉，然后其他的尽量都不吃。因为他说啊，那个谁谁谁说那个不爱吃啦，然后那个不好啦，然后医生说我的什么血糖太高，那个不能吃，这个也不能吃。所以他其实到最后，他现在10多岁，快90岁，他其实食物的选择非常的少。那其实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他的肌肉流失，或者是这个营养的一个失调状况，其实让我们这个家属也非常的担心。但是在这个营养上面的搭配，其实我们在联下这边也特别跟马街医院来做合作，其实帮大家在做这个营养的一个调配上面，都帮大家呢面面俱到耶。
对，因为我其实我们对这个营养方面的摄取也是慢慢的累积。那刚开始我听到营养密度这个四个字的时候，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说，在这么一个小方块的肉块里头，我们要做出达到多少蛋白质的含量，
没错，
甚至于热量，我们希望说他吃的不多了，所以这一口的热量足够他吸收，而不是说只是稀饭加什么，那个的摄取就是会不够。
哇，这个其实找到了营养师，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尤其他们是临床的经验嘛，知道了比如说我们的三高啊，要如何去做营养的调控，或者是在牙口咀嚼不好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吸收和我们的这个消化进食。所以其实在跟这个马街这边合作的时候，应该也是花了蛮长的一个心力在做一个沟通还有一些调查部分吧。
是，营养师的理想都是很高他希望每一个这个我们的消费者都能吃到最健康，这个是当然的。那只是说实际的这个应该说是加工的技术啊，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刚刚您在讲说开发这个产品难在哪里，其实难在质地，要能够配合到用舌头就可以顶碎这个极，同时呢还要就是营养密度。所以营养密度的话，就像我们想象说我们吃一块肉，我们煎一煎的时候会不会越来越硬，
也是，
但是像我们这样也是把它煮熟了，甚至于还灭菌，它在这么高的温度之下却能够维持这样软的细致的程度，所以这个中间的取舍就是怎么去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调配出这样的一个组合。
像是刚才的董事长一直强调，就是我们可以用舌头来把它顶碎，这个技术其实我自己是第一次听到，因为它就有点像是 mousse， 有点像是那种大家想象可能布丁的口感，这样其实就是真的是轻轻的，比如说用汤匙一压就可以把它分碎，或者是我们长辈朋友们可能牙口不好，或者是很多人是没有装假牙的，那其实都可以用着我们的舌头，然后让它呢可以来把这个食物来顶碎。这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这些测试，甚至我看到了这个新闻当中还有说，哇，还引进了机器，为了就是要让这个柔软度是维持在一定的标准上面呢。
对，其实你用舌头把它顶碎的时候，就我们想象一下是吃蛋黄，蛋黄你把它顶碎，可是那个蛋黄的这个里面细碎的东西会跑到嘴巴全部去，可是这样的话就变成不好吞咽之外，口腔的卫生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像这样子一个就是说电极的产品的时候，如果以专家来讲说你必须要能够顶得碎，但是又能够成块，
好难，
所以
真的好难。
这些也是我们在这个中间的学习，不然我们食品以前就是把煮好吃就好了吗，真的哪管这么多哦。
像是我自己刚才在试吃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其实我很怕那种的食品哦，我们把它做得非常的细致，然后也可以把它顶碎错，但是就怕跟蛋黄一样非常的干。但是我刚刚其实在试吃的时候发现是非常湿润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长辈的比如说安全来说其实也是很重要一点呢。
现在就是很怕跑到气管去，所以是个呛咳型的肺炎。
对，没错。
所以昨天在讲说有个日本的厂商他来到台湾，觉得说台湾应该有像日本那样的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喝水 这是很正常。
嗯、对，
可是老人家到后来越来越不喜欢喝水。
嗯，
为什么？第一个没味道，上厕所之外呢，嗯、容易呛到。
哦，也是呛咳。
是，所以在日本呢，这种叫做增稠剂的、嗯、的产品是很有需求量很大。
嗯，
他跟我讲是说，像我们的长照机构，
嗯，
老人为了让老人家每天在他们的老人家在吃完喝。饭以后一定要喝茶，
嗯，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去日本玩的时候，喝茶的时候就是怕呛到、嗯、所以他们甚至有那机器就把茶加增稠剂混合好以后倒给每一位客人、
嗯、
就是在那边的着吃，就是说他们认为水里面要加增稠是一个好像在是必然的东西，就像我们要喝水要加茶叶一样，
对对对，
可是在台湾呢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嗯、就是说很风行或者大家知道的一个尝试，所以很多人因为喝水而得到肺炎、
嗯、
呛咳、
嗯、对，
所以他一直在推广说哎，为什么不能台湾有那种打开就可以喝、嗯、就像我们在喝那个多喝水啊或者是运动饮料那样，
对对对、
哦、是有增稠的水，
哇，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般大众完全没有想过，我们就说水茶啊就是这样啊，为什么要添加这些，但其实在这个后面都有很多的这些不管是巧思或者是在医学科学上面的一些根据。不过呢这些的一个小问题或者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地方，其实联夏食品都大家关注关怀到了，所以呢不管是在银发族长者的一些饮食或者是全家人的一个营养上面呢，其实都帮大家做了很好的一个搭配哦。到底还有哪一些在营养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上面三餐的其他好选择呢？休息一下咯，先来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董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咯。
这世界恰似你逃避的路，伤悲，假使你逃避这快乐，所以要跟我来，找回你的爱。如果你潇洒自在，哪怕别人怎样伤害，跟我来。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利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国民健康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5号2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5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讲的节目当中，我是子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就是联夏食品工业的董事长林慧董事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各种不同的长者的营养问题哦，也希望呢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了。所以其实我们联夏食品呢，在这几年来哇，大力的跟大家推广了，其实在银发族的这个营养或者是我们口味上面，其实也多做安排。那像是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听众朋友们也很常跟我回馈的，就是啊，就是年纪渐渐增长，那口味好像跟年轻的时候有淡薄阿薄感快呢，就是觉得好像之前吃比如说鸡肉鸡排很美味很好吃，但在年纪渐渐增长之后好像食之无味，但是不吃又不行。我觉得在这个口味上面的一个改变，或者是我们味道味觉上面的一些灵敏度的一些调整，其实在联夏这边也帮大家多做设计耶。
是，我这个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年纪大的时候他会比较怀念他年轻时候吃的味道。
嗯，
所以我们说像麻油啦、
哦、
姜啊，或者是什么这种卤肉的味道，他熟悉的味道。
嗯，
所以他会觉得吃这个会比较舒服。
嗯，
第二个就是说口味会越来越重，因为他们味觉会慢慢的有点淡。那但是这也是一个两难，就是说你要把它调味成很有味道的时候，钠会含量会很高。
对，
刚刚就是说之后糖尿病到后来要肾脏会功能会比较差、嗯、所以我们还必须要考虑到，所以可能是香料味会比较重，但是钠的含量也要考虑到。
哇，我觉得这在这个食品上面真的是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想要多加来为我们的消费者服务、嗯、但是又不能加太多，要如何去做这样子一个营养的平衡，其实也真的可能也有找很多人一起来做测试，然后我们自己比如说联夏的员工们有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调整，对不对？
所以刚开始呢，这个产品在开发的研发这个负责人，他父亲是中风，
嗯，
所以他常常做完的东西以后拿给他父亲吃。
哇哇，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因缘际会，他因为他觉得如果他爸爸会可以吃，
嗯，
这个产品就应该是成功的，
嗯，
所以他从他爸爸那边可不可以吃顺利的吃，或者他爸爸的觉得好不好吃、嗯、可以做一些很大的参考。
嗯，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最符合了大家在生活当中的需求和需要，不管是在口味啊，或者是我们在食品上面，然后还有在我们的营养上面也帮大家做搭配了、嗯、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棒。另外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方便性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哇要煮一餐非常的麻烦、嗯、我想很多的家主夫们应该就是每天要准备三餐就是很麻烦，那如果要为了这个牙口比较不好的长辈朋友们再准备多一餐，其实要花的时间又更多更长。但其实联夏食品，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嘛，在早期是做这个调理包起家，其实已经是我们的权威了，那要如何把这些银发的食品也把它做得比较方便轻松，那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让大家很方便，不要想说哇我又要再花半个小时帮爸爸妈妈用这些食物，其实都帮大家做了这样子一个调整耶。
对，我们从日本的发展经验来看，刚开始他们成立一个叫 UDF， 也是有点像我们的质地调整协会那样联盟、
嗯、
他们食品厂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们就是要去找包材的厂商一起加入、
嗯、
那包材厂商他可以提供各种比较适合年长者、
嗯、
他比如说字看不到要多大的字啦、
哦、是也是，
那握不紧啊，要怎么样开这个罐头、嗯、或者开这个容器，或怎么样去加热以后怎么安全的拿出来、
嗯、
还有汤匙要怎么样，或者角度容器的角度是不是是要做一个弧形，不要让它渣渣、哦、四个
跑
有东西咬不到、啊、这些都会考虑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他们走在前面我们在后面去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少了很多冤枉路、嗯、少走了很多、
嗯、
只是说我们现在政府也渐渐注意到这一块，所以呢在一些质地的认证上面他们已经有个雏形了、啊、这又食品研究所来做一个算是领导者、
嗯、
那我们业者呢就是成立这样的一个协会联盟、
嗯、
也是希望说借助像今天正声这样一个机会呢，让更多需要者，是我们说孝亲族，
对，
或者是真正需要的长者呢， 更知道说，诶，其实台湾有这样的东西，我们不需要这么麻烦。
嗯，
哦，就像我们 baby 带出去，所以有 baby foods， 有宝宝粥，那我们是不是有我们的亲人可以吃的粥，或者我们亲人可以吃的这些食物啊？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人知道有这么多厂商，不止联夏，那当然联夏在调理食品这方面是走常温，而且是可以口味多样化，是我们的目标。
嗯，
那甚至有点心
哦，
有粥，有饮料，甚至于有一些营养补充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让更多人知道会更好。嗯，
没错，因为大家就是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有这样子一个选择。像是因为我们家自己有很多的大家长嘛，都80岁快90岁了，牙口不好之外，其实身体状况真的是每况愈下，真的就像刚才董事长讲到，只能喝那种罐头的饮品，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哇也是就很甘美，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其他的选择。但其实联夏呢，还有我们所有的一些厂商，其实现在呢也开始帮我们台湾的大众呢来注意到这样子一个食品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个可能，所以也发展了一个质地调整的食品产业联盟。其实也我们在联夏这边领军，带着大家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领先和突破耶。
对，像一些照护展，像今年9月、有一个医疗照护展，所谓食衣住行都有。那我们这个联盟就是在里面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应该说摊位吧。那所以结合相关的厂商呢，我们希望有来的人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些东西。
嗯，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有另外一个选择的可能性啦。因为我自己有去上了联夏的一个官方网站来看，那其实有非常多元的一些服务项目和品项。除了我们刚才今天一直跟大家分享到就是银发食品的这个 U 加 U 加系列之外，还有一般我们大众，比如说我们一般上班族很懒惰煮饭，其实也有这样子一个调理包，或者是很多其他的一个选择，其实在官方网站上面都可以一览无遗耶。
对，像今天我有带来这个蒸豆啊，其实蒸豆在日本是已经非常流行，而且大家是必备产品。那是为什么叫蒸豆？就是豆子是用蒸的，而不是煮的。
哦，是
我们想象说，我今天洗了红豆，我要煮红豆汤，那是不是一些风味啊、营养都跑到汤里面去？
啊，
反而是汤比较好喝，对不对？那这个蒸豆呢，是我们是用台湾屏东产的高雄7号跟9号的黑豆跟黄豆，还有一个口味是沙拉豆，意思就是就5种的有机的豆子啊。一起组合的，那这个就是给吃素的人，或甚至于我们小姐，像我们主持人这么年轻貌美呢，她中午忙得没时间吃的，这个一撕开就可以吃了。
对，
那你吃到的是什么？非常多的食物纤维，膳食纤维，而且是原型食物，没有加任何调味料。所以没有加任何调味料，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吃很多东西，钠的摄取啊，或什么额外的东西很多。
对，
那这个会让你觉得说我是非常吃到健康。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很完整，因为想说，哎，蒸豆是不是打开里面就只有豆呢？其实不然哦，在这个呢，其实都帮大家好设计。像子荣拿到这一包当中，其实除了我们的蒸黑豆之外，也帮大家做营养搭配，因为它就是一个算是蔬菜沙拉的概念。里面呢，不管有美生菜啊，有番茄啊，或者是那个营养非常多的一个紫洋葱，而且其实豆类是我们在这个三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的来源嘛。因为我们就讲蛋豆鱼肉类都不可。但其实在台湾好像豆类是比较少人会去把它当做主食，或者是注意到这个营养的一个需求，对不对？
没错，所以我非常 surprise 你，你的那个知识非常，现在那个卫福部也在推广，就是豆类是最营养，所以它排在最前头。那我们平常就是古后中国人一直在吃豆浆啊，豆腐啊，
也是。
那豆浆豆腐其实它也都是经过压榨嘛，所以它不是100%的一颗豆子
去找。
那今天我们吃这个大豆或者是什么豆子，它都是圆形嘛，
没错。
所以你吃到非常多的摄取到纤维质。那刚开始他们日本在推广这产品的时候，他们说饭前先吃豆。
哦，
这个概念我那时候也第一次听到，说为什么叫饭前呢？因为这个膳食纤维很多的时候，它会让你的胰岛素分泌会延缓，所以你会觉得吃得很饱，然后同时呢血糖不会上升那么快，
对，
所以你先吃的时候呢，尤其是要减肥，也不是说减肥，就是希望更健康，
体重控制，对对 对,
对，体重控制人可以先吃这个，然后再去吃你要的肉啊菜啊，
对对，因为刚才就是董事长讲到豆浆嘛，是我们台湾人也很熟悉，但其实豆子最营养就是那个皮，还有那个算是豆渣，但是因为那个都是被我们丢弃掉，但其实我们这样子一个蒸豆的一个产品
产品，就是完整的之外，而且其实豆类是很蛋白的，就是很优质的蛋白质嘛。那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素食的朋友了，因为就是豆类制品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来源嘛，就是要有补充好的蛋白质。诶，没办法吃肉怎么办呢？那其实在台湾虽然说我们的加工食品也是还蛮盛行的，有很多豆类其他的制品，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吃到豆子的原型的话，诶，也还不错。现在这个产品应该也是很多素食朋友的最爱，对不对？
没错没错，还会带在身上，随时觉得不方便吃到什么的时候，
对，
这个就可以补充。
而且是很多元，因为这个口味好多，就是五花八门，让大家呢可以餐餐都有不同的一个选择啦。所以其实呢，讲到了联夏食品，除了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个 U 家的一个算是银发族的相关饮食的系列之外，其实也照顾到了就是全家庭，不管是上班族啊、素食人口，或者是一般的家庭主妇主妇们，其实都可以做这样子不同的一些选择。那其实联夏食品在这样子一个发展进程已经50多年，当然未来也会持续的为各个族群来做这样子一个食品各种不同的一个开发。那在未来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计划，或者是为我们的大哥大姐们多做这些营养的选择呢？
其实我们做的产品就是照顾蛮多的不同的产业，有对消费者，也有对业务型的产品。所以联夏在台湾呢，虽然是 local 在台湾，我们外销还蛮多的。所以我们也外销到欧美去。
哇，
所以最早是外销到日本，然后现在是欧美。所以这些东西呢，不断的希望说透过技术的交流和从国外那里面得回来的讯息，我们也让海外的客人知道说，啊，台湾的食品的技术是很领先的，而且品质是很稳定的。
没错，
像这次食安的事件，
没错，
那政府会这么彻查，其实在我们很苦啊，我们整天都不知道是下一步是怎样，
是，
但是相对的从国外的角度来看的话，就知道说其实我们是还蛮严谨的。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一个地位跟时机点，我们希望说国人更好的东西，而且是适合时代潮流的，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是领先时代潮流的一个提供者。
对，
我希望说让大家更安心的使用这些加工，所谓加工就是说经过适当的处理，让我们更方便使用。
没错，
因为不可能每天去菜市场买东西啊，这样子的。
帮大家不管是在安全或者是我们的营养甚至是方便性都其实多有照顾了，而且是全家人都可以适合食用的。当然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新的观念就是银发族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有另外的选择。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优家优家的一个系列也是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到官方网站这边来购买， 对不对？
到联夏购，购就是购物的购，
没错。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在家里面不管是自己想要试试看，或者是给家里面更年长的大哥大姐们来做一个不同的营养选择食物的选择，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到了联夏食品的一个网站上面呢来去看看。总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真的非常的开心，邀请到了董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不一样，不管是在食品相关的一些技术啊，或是我们在营养上面的一个资讯。所以呢，今天子荣在节目当中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就是联夏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林惠美董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董事长谢谢您。
谢谢谢谢，也希望大家呢以后不管是从照顾长者或从自身开始，都维持最好的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第二个人生过得更愉快。
希望在听完今天的访问之后，大家可以对于了长者的饮食或者是不同的选择也有更多的概念了。也欢迎大家可以上联夏食品的联夏购的官方网站上面来看看，看看是不是自己或者是长辈朋友们有这样子一个三餐的需求，也欢迎大家多多选购了。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在节目最后来送上是来自郑怡所演唱的好听音乐，叫做心情。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频道，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当他离我而去，外面有太阳，可是我心中在下雨。当另一个他出现，白云在徘徊，我的心也在犹豫。结局出现喜剧，外面在下雨，可是我心中有太阳。当我看着你的眼，它给我温暖，也给我一点点感伤。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提供。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陈先，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3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